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子，
我是主持人 Sherry。
好，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我们的嘉宾 Peter。
Hello，Hello， 大家好。
其实上次呢，第四期、第五期节目啊，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这个美国高中留学的这个文科是吧，和理科课程，从英文、历史、的经济、心理聊到数学、物理、化学。那么其实我们讲，其实都是一些很常规大家都要学的一些课程，但这次我们要拿出整个这一期节目的55分钟做一个专题。那这个专题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高中叫 Advanced Placement， 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讲大学预科课程，也就是俗称 AP 课程的专题。因为我知道在座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啊，也修了就不止一门就是 AP 的这个课程。那么首先呢，就是 Sherry 想问一下，能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AP 课吗？
就是实际上在你学有余力的同时，我觉得是在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到最后两年的时候，你可以选修一些这种所谓的 AP 课程。因为修完以后呢，就可以参加一个叫 AP 考试的东西，得到一定成绩以后呢，就能得到大学的学分，实际上是一个省钱又省时间的一件事情，为以后来说。
对，听起来这很像是个好东西啊，是吧？
好像有点像推销这个 AP 课程啊，像的各位
啊，对。但是呢，我们节目一贯的宗旨是保持中立，所以呢，
是的，是的，
我们不做植入广告啊，对吧？然后其实，那我想问问 Peter 啊，就你觉得 AP 课，就你学的 AP 课，具体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为大学做铺垫，然后提前养成一种在这种比较大强高强度的学习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吧。对我来说，
对，其实还有就是学习方式的，在很高强度的情况下，这课程难度很难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生活，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首先我想问 Sherry， 就是你学的这些 AP 课程，是不是就是在你知道你自己可能想要学什么专业情况下，你选的这些 AP 课程呢？还是就是说你当时就只是自己越喜欢哪个，所以选了哪个？
我其实当时有考虑到专业的问题，在那个上大学之前，我可能相比于比较想申请国际关系或者说商学之类的，所以的话相对应的我可能选的比较偏文科的，像一些 AP Government 政府嘛，之前提到过的，还有 AP 英语这样的课程，但是也有自己的兴趣所在了，就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其实选 AP 化学真的是因为我跟化学老师关系很好，而且我觉得他的授课方式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选择了 AP 化学。
对，其实就对于我而言，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我知道可能自己就是会往传媒或者 social science 这块方面走，其实当时也考虑过，其实当时我的首选的不是我现在就想学的商科啊，其实是 econ， 其实是经济，所以我当时我修了就 AP 的宏观经济，然后最后我修了很多 social science 的历史的这些课程，对吧？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对自己专业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定位之后，其实我才去进行一个 AP 课程的选择。那么 Peter 呢，就是你当时在选 AP 课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要所学这个专业了呢？
我觉得我的大的方向应该是确定好了的，就是毕竟理科生对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往电脑电子工程或者是 CS computer science 就电像就编程，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网页设计啊之类的都是偏向理科的，所以说我大部分选的是 AP physics 物理啊化学和微积分。
其实这个对于理科生是福利啊，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讲 AP 这个理科生的这理科这些这种类比我们学文科要多一些啊，所以这个 Peter 就是你大概 AP 换多少学分？大概
我想想啊，15分加大概有25分左右吧。对，
那这很厉害，因为咱们大家一般在华大其实一年也有拿15个学分，对吧？所以你换了就是将近一个多 quarter 的学分。最开始 Peter 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学习还是很努力的，在现在看头发还在啊，所以就是说真的是
还在头发，
真的是很难得。那么我想问一下 Sherry， 就是你选的 AP 课一定要换大学学分吗？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我就拿我修的 AP 英语来做例子，因为在华大可能说没有办法直接取代一门课程，像统计啊 Stats 这样的课程，所以的话它虽然不能换了一定的学分，但实际上是为我当时我们有一节必修像英语131111这学一些 English Composition 之类的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你在学起来大学这些课程的时候实际上是简单不少的。
对，那这个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你学的这个 AP 的这个英语，其实比131或者怎么样难度相比怎么样呢？
我觉得课程内容上面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时长更长。我们 AP 英语课程的话，实际上是全年的嘛。
对。
全年的话，就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只有应试。
嗯。
对，就因为虽然说我们要考 AP 考试，中间说大家还会一些辩论的话题啊，或者说读的内容啊，还有分析上面啊，老师都有花很多时间。真正的培养同学这种能力，但实际上在大学的时候上英语131111的时候，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直接运用能力。老师不会花很多时间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去写好这篇作文，而是告诉你说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我希望你给我看到什么样的成品。
这个我深有感触，因为其实我们在华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课程以前最多有11个星期嘛，对吧？其实 AP 课程是就是一年的课程，所以就是我们的课程当然就是像131这种课程肯定就是更实用化，其实很像流水线的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一样，就是标准的线，就是流水线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在没有像高中的时候就有那么就丰富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啊，其实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于我们更多就是修了赶紧走的这个感觉，对吧？那么 Peter 呢，就是你修的这些 AP 课有没有就是说是一定要换大学学分，还就有的就是课你没有换呢？
那我应该是都换了大学学分的。我觉得就是多相当于挣钱一样的，25分加起来就有25分的钱，对吧？所以说你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了，在大学你就可以多学学更高级的课程，然后为以后做准备吧。
不是 Peter，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 accounting 啊？
没有你那么厉害了。
这个咱们节目上这个是吧，我觉得怎么说呢， Peter，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这个思维特别有意思啊，就已经快被我们带的就已经往这 business 这块走了，有可以 double 个 entrepreneurship 啊。对，其实我觉得 Peter 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AP 课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因为考试要交钱，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一个很经济的头脑来想一想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交这份钱嘛，对吧，我一分钱一分货嘛，对吧，反正一下子换5分呢，我这个90块钱除以5分，其实平均18-19块钱一分也还挺值的，因为所以就是按 Peter 这个逻辑，我只是给他做了一个 accounting 的分析而已，所以就是说还算挺值。其实对于我而言呢，我换的其实我也不是全换学分，像我之前像我就学了一个那个 AP Computer Government AP CompGov 就没有换，因为我觉得因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跟我专业其实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只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很喜欢，所以就拿了 CompGov。 但是 CompGov 其实也很多一大部分程度是属于自学的那种，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反正我是两边看，就是我一定拿了 AP， 我首先是要满足我要用的这一部分，历史也好，经济也好，统计也好，然后包括这方面，这些法语也好，这些都是我需要用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这个目的性太强，其实有时候就有心栽花花不开，其实有的时候就并不是像我想的就是一帆风顺那样的就会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会拿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给自己比较简单一些 AP 课程，就是像心理啊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说起码就是说你 GPA 不会往下掉，然后你课表还会看得比较好看。对，说到课表啊，就是 Peter， 你认为全 AP 的课表是不是就会看着很 fancy 很好看呢？
我倒不建议这样做。其实我倒觉得 AP 真的是第一就是你的兴趣所在，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学这样的课程，所以说你提前先上了这些课，或者就是说你为大学做准备。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就是全你一天的课表都只有 AP 这样子，第一压力，我觉得压力是肯定很大的。然后第二就是本来最后一年或者倒数2年的高中时光了，就给你这样浪费了，你还不如多享受一下高中生活，对吧？来之不易的高中生活呀。
对，这个 Peter 看来是这个在是吧理科生这个外表的情况下还有一颗这享受生活的心啊。那么 Sherry 呢， Sherry 你觉得就是全 AP 的课表是不是会看得很 fancy， 还是说你不建议这样做？
我其实深有感触啊，刚刚 Peter 说到那个观点的话，因为我12年级的时候就是几乎全部都是 AP 课程，我都堆积到一块儿来了，看着真的是很 fancy 很有气场啊，一说我全年都是 AP 课，但实际上我觉得得不偿失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就能把就是大家外表看上去很好就真的很好，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有目的性的找适合自己的课程来上。因为我就是因为把所有的 AP 课程都挤压到一块，所有东西像 jam 在一起了以后呢，我发现很多课程其实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尽心竭力的去把它上好。
对，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属于介乎你们两个之间啊，因为我是比较平均，每年休两三节这样的，所以我是属于比较平均。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很喜欢给自己做计划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有 prereq， 这个没有有没有叫这个预先的有这个 prerequisites， 所以我会先看好以后，我会就是大概列一个表，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到十一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后面就这两年的课表全已经列完了，就是我知道 OK， 我现在要上 AP， 那么在两个 AP 之间，我是就加一节体育课，加一节音乐课，或加一节摄影课，就中和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从咱们几个刚才聊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提前做计划，就是好好在高中的时候读一读 catalog course catalog， 其实是我觉得是挺有用的。因为就是说大家就是不要认为 AP 课都很简单，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AP 课其实是高中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就是最有挑战性的课程，因为它已经是可以达到大学的级别。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就说那高中课程肯定达不到大学级别，最后我就直接拿经济课举个例子，我就说那么我们学的 AP Macro 就 AP 宏观经济当中的，我们学的三分之二的课程跟我们在华大学的是一模一样。当然那另外三分之一可能会有一些像图表啊，像那个东西可能就跟我们，因为我们华大比较 condense， 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三分之二基础知识完全一样，而且虽然 AP 课慢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当时的那个理解程度其实也达不到我们像今天我们作为大学生这样，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高中生，在我们在高中生的时候去接触大学这些内容，其实是跟我们现在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 AP 课，大家就是说，有的课大家说啊，很多某些 AP 课就不提名字，某些 AP 课比较简单，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要就是一视同仁哈，就是要就是有一个警惕的心态去学这些 AP 课。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就讲到难度了哈。那么 Sherry， 你对就是 AP 课整体上难度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它的难度最大在于很多课程像比较紧凑。然后你会觉得我从普通的课程，因为我其实是直接从普通课程跳到 AP 课程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你会觉得好像频率高了很多，就好像每一节课就是好像一大堆东西都挤压到一块来，然后你需要自己去消化，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刚刚 Peter 也有说到说像是一个为大学生活学习生活做一个铺垫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去理解去背啊，特别像文科这样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学会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大学一样，其实很多时候自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这个地方，锻炼了一个人学习的能力。
对，自学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我的 AP 美国历史课就 US History， 当时老师其实讲的并不多哈，所以我觉得那节课就是老师存在只是去来回答我的问题，但真正你要读，因为 US History 不仅教科书，你要读很多像 Constitution 对吧，像宪法，包括很多美国的一些 amendments 像修正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因为对于当时对于咱们而言那个词汇量其实还达不到那个地步，所以就有时候读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边查字典一边在读，其实很费时间，但是就是这个真的要靠自己，因为老师在那边，因为 AP 课其实大家都是老师会潜意识当中就会知道，就是哦，你们选这个课你们就已经有这个学习能力了，所以就是说这其实这真的是对我在大学当中学习的时候，包括像我们商科最著名的那个 Management 200对吧，那个法学课也是一样，就是我就养成这种自学能力，所以每次就是一定是先读完书以后再去找老师去问问题，因为我觉得老师主要工作其实就是为我们答疑嘛，因为答疑是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把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大学教授就是想成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通过 AP 课也会让我们尽早的上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度，为我们大学生活做好铺垫。就刚才 Peter 说的，那么 Peter， 你觉得就是因为我知道 Peter 修了很多像理科、微积分啊，对吧？物理、化学这样的 AP 课程，那么你觉得这些课程相比于你之前修的这普通的和 Honor 的课程相比，这个难度上你是怎么体会的呢？
我觉得难度肯定还是要大很多的，一下子去吧。老师基本上是一步一步带着你上的，就是 honor 数学或者是普通数学，老师都是一步一步给你说，然后每一页的那个 chapter 都给你写好课，写好的那些内容，然后你就照着学就好了。但是 AP 的话就更多是就像你们说的 self discipline 嘛，就是自律，你一定要自己懂得去读书，然后去网上，对吧，去搜寻这些知识这些内容，然后自己来总结 integrate 这些东西一下。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其实而且再加上那个逻辑思维你要上更高一个程度，当时的高中生没有现在我们这种学习这种环境，对吧，这种大学的思维，所以说是应该是达不到现在这么快的学习速度的，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相当的吃力，我觉得要拿到高分的话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我对 Sherry 说他每就一天的课表全是 AP 课，那个作业量那个课业量到底有多大呀？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可能 没不可能就是你能涵盖到做到做完所有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说因为所有课程都是 AP 课，你很多时候会落下很多东西，你可能我今天要背的一些比如说宪法条例什么之类的我可能就没有背了，但这些都是需要靠自觉的嘛，我就等于说哦，我可能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可是一考试的时候就栽了。
可以可以，那还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呢。
哎，对 Peter 今天这个又抢主持人台词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两位其实介绍的都是非常有道理，因为其实怎么说就是包括像Sherry就刚讲，就是说你很多当你就是一天就是五六节 AP 课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肯定很多就会 overlap， 就是你不知道把哪个就是哪个孰轻孰重，其实你是很难分清楚，因为都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其实怎么讲，就是其实对于我而言，我的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我尽量是上课的时候就集中精力啊，就是说先老师讲多少我就能吸收多少，就上课的时候就是手机扔一边不给同学传纸条了对吧，然后也不给老师接下茬了对吧，然后就是说先好好学，就是上课的时候能吸收多少吸收多少，然后就是吸收的这一部分比如说我复习的时候我就赶紧快速扫一遍，然后就是主要功就是那些没有吸收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学习最重要的像 AP 课到这个级别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努力了，已经是效率了，因为努力已经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了。对，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点体会。那么我想问一下Sherry，就是你对于你修的所有的 AP 课，就是你跟咱们现在就是包括你去年今年就修这些大学课程相比的话，你觉得它整体上的这个难度啊还有整体上的它这个作业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呢？
虽然说 AP 课程会说相比于其他的一些普通课程或者说 honor 课程它更加紧凑，节奏更加快，而且量也会更大，但我觉得相比于大学课程来说的话还是稍微轻松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希望能尽量在高中修完的 AP 课程就不留到大学来修，因为能节省不少的时间嘛。像 AP stats 可能就是说虽然学内容大致都差不多，可是真正考试起来我觉得它要求你的那种领悟程度可能要大很多。到大学来说，如果是大学修同样一门课程的话，我觉得难在这个地方。
对，其实这个 stats 因为我修过 stats，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其实咱们大学 stats 已经就更深了一个程度了，就到那个程度上，就其实你可能就用很多就是像软件 Excel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高中时候你其实你未必用得到，就可能就用 TI-84+ 其实就够了，就用计算器其实就够了。所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学的这个教授，毕竟他们就是属于专业研究的这个领域，因为高中的老师的学历普遍比大学教授还是要低一些，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像这种比较基础的像统计课啊什么的，尤其大家想要修商科或者修经济的情况下，就把统计课其实我建议真的是尽早修掉。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就你可以选更多的大学里面就可以去 explore yourself， 所以可以选更多有意思的课，就不用占你那四五个学分，其实有的时候这也是挺无聊的。那么 Peter 呢？
啊，其实我跟 Sherry 和 Sam 的想法其实差不多，我觉得也是内容确实比大学要稍微浅显那么一点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对，主要是把基础学完了。
对，其实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数学微积分这最重要就是基础嘛，因为你这代数啊几何这个基础都要很那什么对吧，包括你后面到就是咱们125所谓学的这个 integral 这个积分的时候，其实导数还好，但是积分的时候其实到后边就是真的体现你数学基础啊对吧，你这个全面发展大好基础以后，我觉得就是说后边就会就是更简单一点。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数学丢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带数学的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才会丢分，真正微积分其实我觉得我们丢分的几率可能没有我们这小错的几率，其实没有我们就基础的小错几率那么大，是吧 Peter？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就是我想说就关于数学这方面，虽然我不是很懂啊，因为 Peter 毕竟大神都在这儿，所以我不是很懂数学，但是也就是班门弄斧的稍微讲一下自己的感受。那么其实就是我想先讲一个我 AP 课上的这个囧事儿啊，当时是 AP 美国历史课。其实呢之前 Sherry 讲就是说，因为你直接修了 government 你没有修 AP US history 应该修啊，因为当时我们 AP 美国历史课的时候，就是说我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当时老师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第一天布置作业，就是读书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一开始是像第一天读的肯定就是像什么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这是就是独立宣言，这是最基础的这材料。他暑假因为我们暑假就有一些就读书作业，所以老师就说你读了没有，然后最后我就是因为可能我有人扫了前面一两段，因为我又把最比较有名的一段我还查了一下，然后就 Google 了一下，然后就背下来了。然后最后就说哦读了，我知道就讲的是什么什么。最后然后就老师说and then 就还有吗，最后我说那我不知道。然后最后老师说你有仔细看那个 syllabus 上写的是什么吗，最后我说不知道。然后老师给我指着，就他写的是就 read the entire declaration， 就要把整个 declaration 后面写为什么美国独立什么，就你一定要去明白，不是说你把前面那一段最有名的那一段背下来就好了。当时就很囧，然后老师下课之后把我单独叫出来，然后就是说 Kids, this is AP class. 就孩子，这个是 AP 课了。所以他就是说，你不要再用一种高中生的思维去来想我们正常的 AP 课了。因为当时其实我才十一年级，当时毕竟刚刚过了语言关，然后自己还觉得哎呀，终于能松口气的时候，对吧？这锅就压上来了，对吧？这个一座大山，真是压力山大，这大山就压上来。所以就是说，我的体会真的就非常深，就是说一定在准备好了之前不要报 AP 课，在自己就是得有一个充分准备情况下再去接触 AP， 实际上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自己 GPA 负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好，那么这就让我们首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龚萨。那么呢，我们在第二部分就要具体的分学科来解读解读 AP 课程了。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 Sherry。
是啊，我们刚刚上一段很多时间来讲了一下大概大家对 AP 课程的一个感觉，以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些 AP 课程。那我们下面可能会细节讲一下具体这些 AP 课程的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东西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学。就对于我来说，我相对于比较熟悉的吧，就可能是 AP 英文课程和美国历史。
对，
不是说美国历史，因为美国历史跳过了，是美国政府。Sam 上过美国历史。那其实就对于华人学生来说，因为英语毕竟是一个第二语言嘛，那既然语言上面本身就有一定的障碍了，那如果说在学 AP 英文和 AP 美国历史政治的话呢，是不是非常的难呢 Sam？
这个就是先从另外一个侧面解读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班里人数上，因为我在那个班里我是唯一的两个 Asian 啊，不是中国人，是唯一的两个 Asian。 就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说在一个班里面，其实就像 AP 美国历史班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就是说，当然就是不管从演讲能力也好，然后到写作能力，到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批判性思维这个能力来讲，他们都其实都要比我们作为当时作为就是英语是不是母语的学生而言要强很多。所以这个课的这个难度是必然是有，因为第一就是语言关过不了，第二就是实际上大家知道美国历史，实际上你考的是一个美国思维，就是你要以美国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历史，而你不是说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看待就是这个历史。实际上你学的其实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如果想把美国历史学好，就要把美国历史当成你自己的历史，就把美国历史当成就是你现在自己在学这个国，在你所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思维方式已经转过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你写文章的时候才不会所谓露怯吧。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咱们的看法是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转变过来。但是虽然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咱们是就是这个可能咱们来美国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觉得学好这个课实际上还是就是要有一个很强的换位思考能力。
对 ，Sam 刚刚说到一个换位思考能力，我觉得我也是深有感触啊。不只是 AP 课程嘛，包括就是从国内的一些教学课程跳到了美国的教学课程，它的就是教学环境，包括老师授课的方式，还有作业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它就是说对于适应能力来说要求非常的高嘛。然后 Sam 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说他要。美国同学其实发散性思维非常的强，
对，
他们其实从特别是因为我们 AP 英文课里面有个辩论这样的一个部分，在辩论当中的话呢，你其实需要你学生涉及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知识，也就是你要对知识有一个非常怎么讲整合能力，
对的，
就是你要把不同地方汲取到的信息整合起来，然后去 support 支持你自己的论点和观点。所以说我觉得难点不只是在词汇量上面，更多的是你怎么样转换这样一个思维，并且提高你自己的这种理解和运用的一个能力。所以文科啊不仅仅是这样记背而已，其实 挺复杂的，我觉得。
是的。
是啊，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不也说到嘛，它不只是主要靠记和背，但还有就是说写作和理解的部分嘛。
嗯、
那 Sam， 你就是觉得，这两个部分你是一般怎么样去提升它的呢？
其实我们就要想说提升呢，我们就要先把这写作和理解分开来看，因为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先理解嘛，对吧？得先理解才能后边才有写作。其实先讲理解这个部分。其实理解的话，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就是一个是先换位思考，就是把自己的思维要先放到美国这边来。就是你比如我们就拿美国历史举例子，那么就是美国历史，那我们就先要看这某一个历史事件，然后把它吃透了。就一定不能停在表面层面，就是啊谁赢了谁输了，一定就是说这个是很表面的，我们就要说他为什么赢了，为什么输了，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各种各样的背景去分析。所以刚才 Sherry 就讲发散性思维，历史的发散性思维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是要从一个点发散到不同的点，这个点实际上就是一个维度，就要从一个点发散到了一个就立体的维度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度。但是写作就是把这个立体的维度换成文字给表述出来，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理解和写作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写作上面，就是说，当然这个具体语法和技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大家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写作的时候，就是说，其实还是一个深度的问题，因为好文章一定是要有深度，而且要有一个自己独到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其实我想点出来，就是说，尤其是我看到，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华人学生去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就是一般就是只会去 make claims， 只会去提出论点，但是不会怎么去 support。因为大家就因为其实咱们在大学上 citation 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就是那种所谓引用 citation 引用引文，其实也是很挑战性的事情的，对我们其实都是很 challenging， 都是很有挑战性的。那么就是说，就是 citation 这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引用引文这方面，就是说我们也言之有物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支持自己的论点，所以我们就得用这些引用啊，这些所有不管是 primary sources， 不管是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还是百科全书的这种 encyclopedia， 我们不管是引用哪儿的资料，我们也一定要会去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我们要有 intro， 要有 conclusion， 每一段就是说要形成一个像 sandwich 一样 quote sandwich 这样的，就是放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只是就是说只是把一个 quote 放在一个 quote bomb， 对吧？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其实引用引文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华人学生当中其实一个很大的短板，因为我们就是之前是没有就是接受过这方面训练，而且尤其是在一个大文章七八页的 paper 上，你要去怎么去 structure， 怎么去开头结尾中间 transition，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都是很挑战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从理解以后写作的时候，就一定是先写提纲，然后就先把这些东西都计划好了，然后再写文章。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workflow。
哇 ，Sam 真的分享了非常多自己的经验。我其实他其中提到的几点，我真的非常的认同。特别是最开始说一些关于说美国历史、美国政治啊，很多时候他以一些历史事件吧，他其实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事件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以小见大。历史事件来说，特别是就是说在学美国 AP 政府和在学美国 AP 英语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在写一些美国英文，就 AP 英文里面一些 argumentative 的一些 essay 的时候，论文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大量的一些数据，不只是数据了，当然还有一些历史事件、一些观点去支撑我自己的论点，它不能单调的只是 claims， 像刚刚 Sam 所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对一些历史事件熟记于心了，很多时候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并且我知道一些前因后果，知道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观点。所以说，很多同学可能同时修美国政府啊和 AP 英文两个一起修的话，并不是就是说一件坏事儿。很多时候它两个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就是刚刚 Sam 有一点说到的我很同意，是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学生会只喜欢写 claims， 这一点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跟英文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深有体会，因为老师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 feedback， 说你太多一些论述的观点了，太多观点，但是你不够有足够强大的一些论据去支撑它。这些论据从哪儿来呢？就是从平常积累来。所以说在学AP 英文和 AP 政府的时候，很多时候更多平常积累也非常的重要。平常老师布置下来的一些背诵东西，我不但要记住，很多时候看一些New York Times 啊，还有一些 New Yorkers， 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学的东西不只是说一成不变的，而且是持续更新的。就像我们当时在学 AP 美国政府的时候，一直都有在进行美国大选，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一直在看很多一些新闻的报道，是 up to date 的。所以说他考试的内容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与时俱进的，是不断在更新的。所以说同学们平常的积累实际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觉得这样的其实平常积累其实牵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个人认为美国 AP 就像政府这样的课程，它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应试的一个课程，很多时候也是就是说是一个全方面的综合性的一个教育课程。 Sam 你是怎么觉得呢？
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更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对自我栽培和自己的这种一种情怀。因为其实历史这东西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如果选喜欢历史，那通常是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完全是只需要学分，但像对于我人，我是比较喜欢历史，那么就是其实我们就对于我人，其实我是有一种这种情怀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情怀，实际上也是让我就是一直去，不管是在应试方面取得一些成功，其实也是在这么枯燥的这些就学习材料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应试只是我们的最低标准的第一步。而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学习吧，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要俯视，就不要就是说沉醉于其中，我们要跳开，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看待这些学习的这些材料也好，这些内容也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陷在其中，我们永远找不到乐趣。所以寓教于乐其实我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跳开这些资料，我们站在另外一个比它更高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快乐。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跨学科其实都是这样的，其实我是这么看的。
对，我很同意 Sam 的观点啊，就是其实如果单纯说是应试的一个考试的话，比如说我明天有一个心理考试实际上也是有很多一些 terms 单词词汇去记背的嘛。其实如果说你要记背的话，我可以完全提前一两天集中性的这样记忆，强制性记忆，熬夜记忆，然后第二天马上去考试，但是呢很快就会忘掉了。好，这个其实跟 AP 英文课程和一些政府课程很有相似性的嘛，都是一些记背的。经常说文科生就是会背啊，脑子很好用，就是我觉得不单是这样的。就像 Sam 刚刚所说的应该跳开来看，我并不是说今天一天两天记住就好了，而是说我要学会运用这些我背下来的知识，然后到不同的领域当中去。很多时候我觉得学习并不是只是就是说学习就是只是说我为了考一个好成绩，而是锻炼我一种能力，我怎么样就是说运用这些我学到的知识到各个领域的方面，更好的让我去理解这个世界和工作啊生活种种方方面面。对啊，所以我觉得 Sam 这点说的很好啊。我而且就是说，哎，我其实有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反反复复在说到英文课程、政府课程、历史课程，就觉得很多相似点嘛。但我就是觉得，因为我没有上过历史课程，我不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 AP 政府和历史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这块我简单介绍，因为待会儿 Peter 是更重要的是数学啊。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政府课程其实你们涉及法律会比较多一点，对吧？你们会很多 amendment， 这是你们的主要 focus。对吧，这是你们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是看就是整个一个像 balance of power check and balance， 对吧，这是你们比较重要的几个 branch。 但是我们作为历史课程其实看待的更多就是说是一个 social change，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theory， 什么样的不管是社会的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就文化也好，去推动我们这个前进。其实政府课程怎么讲呢，就它更是术业有专攻，而历史课程它是什么都有，会我们会讲到文化的历史，我们会甚至讲 Elvis Presley， 我们讲到这些文化课程，我们讲到这些文化的这些名人，包括我们当时所谓最著名的就是 Gone with the Wind 那个电影很著名。但是我们讲就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impact。 其实我们历史讲的是一个更包罗万象的一个事情，而但是 government 其实讲的有的时候是更术业有专攻的一个学科吧。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怎么看的。
哇，这样说我其实感觉有点后悔跳过了一节这么有趣的课程，感觉就是非常的 flexible 有弹性啊，这么一节课程。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好多英文、历史、政治，对吧？都是我们两个比较擅长聊的话题。感觉 Peter 已经快睡着了。
Peter， 你这
还在吗
？在线吗？
刚醒了，睡了一觉。
啊，对，交给你了 ，Peter。
对，下面时间我们可能就集中要攻击一下 Peter 了，让他分享一点干货给我们这些文科生，怎么样学好这些 AP 的一些理科课程。其实很多同学，更关心的很多是些数学啊、微积分啊之类的课程。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AP 微积分吗？就它大概跟国内的高中数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哎，今两位文科大佬互相商业互吹了一波之后，终于醒了，好吧，终于到我的领域了。我就觉得其实 AP 微积分肯定是跟国内的初中数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国内的初中数学一般，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最后讲的是一元二次函数，然后还有 graph 就是图像，然后会但是会讲得很深，
就抛物线嘛，
对，抛物线会讲得很深，然后那些题目相当也有点像奥数题初中，然后但是现在高中的 AP 数学其实很像类似，但是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是讲得会很深，然后你也是需要自己大量的理解和需要一定的领悟，可以上好这节课的。
哇，看来 Peter 还是胸有成竹啊，小恩渐渐更有。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高中提前修完很多 AP 课程以后，对大学实际上大有注意的。
对，
因为特别是就是说我自己现在在上这个 stats 统计这节课嘛，我真的非常的后悔。我想我当时高中要是把这门统计课修完，我现在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对，实际上真的就是说，在 Peter 你觉得在如果说在高中先修完统计课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嗯，其实我没有修过统计课程，但是我觉得就像两位所说的，你们都觉得大学的课程相对来说是很难的那种，就是相当难的，讲的又很深。就是说高中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就是学分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学以后不管是你要申请研究生还是找工作，
GPA,
对还是很重要。所以说如果为这个着想的话，我觉得高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提前 take 的话，提前选到这节课。对
对，特别是很多时候如果说统计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分数还得重新修，是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和金钱。那 Sam 呢？ Sam 有话要说。
我想补充一点啊，让 Peter 这话把我炸出来了。我想补充一点，因为刚才 Peter 讲微积分其实讲的没有那么细，但是呢就我们都修过微积分，那我讲一下。其实呢就是班门弄斧讲一下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哦 AP 微积分很简单，因为很多人就是五分过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修这导数和微导数积分，其实待会儿 Peter 可以细讲一下，但是导数积分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对吧 Peter？ 就是你因为 derivative 和这个 integral 这导数积分可以我们讲一下。
对，就是我就觉得导数和微积分导数和积分在高中吗？是啊，
对，高中，
在高中的时候，哎，当时其实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的。确实一开始他因为其实讲的还是不是很细的，他还是跳得很快的，因为为了把那个内容全部都概括完，所以说讲得很快，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你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因为积分和微分和积分在高中和大学很多理科课程你都是需要用到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真的是打下基础的好时候，再加上你没有那么像大学这样的这么大的课业量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好基础。嗯，所以说而且当时候反正确实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对，
看来就是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关于一些微积分的问题，那就 Peter 我知道你还有修一些物理化学之类的课程吧，那就如果说你觉得物理化学课程上面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偏好呢？
偏好我觉得这个各有所好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所以说我就是比较偏爱理科，对吧？我就挺喜欢，首先是因为我学了化学，我当时喝了一个就是有颜色的那个带颜料之后，我就觉得哎这节课挺有趣的啊。所以说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些化学应该是可以学一学，然后试一试。果然这节课不仅有趣还很难，它占了两个 period， 就是两个课时，然后当时就哎也两个课时对吧，可想而知花很多时间，然后那个文字跟文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就全是文字，基本上都没什么图片。所以说当时但是确实是比较有趣吧，也比较喜欢。理科的话就 physics 物理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也是挺喜欢的。然后还有就是想着大学就是会往这些方向发展，所以说就选了这些课。
哇，刚刚 Peter 说到他拿就是刚刚有颜色一个液体直接喝下去，我要就是十八岁以下的儿童要谨慎小心啊，就是拿自己做实验。
这个完全的不鼓励啊，这个禁止啊，这个是 Peter， 虽然 Peter 很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还是要以安全为上，安全为上。
对，其实说到刚刚那些 AP 化学里面一些内容，他说图没有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每个学校教学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就像我们AP 化学课的话，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反而觉得因为很多同学都有说感觉老师没有这么应试还有点意见来着，因为一直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就是把那化学药品不小心倒在脚上了，然后老师非常担心我的安危，让我在那个 sink 水池里面泡了差不多有五分钟，冲了。实际上做化学实验还是要非常注意安全的，大家一定要穿那个 coat
防护服，对
apron。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Peter， 就是你们的 A 高中的 AP 物理，你们主要讲的是力学是吧？
对对，我们主要讲的是
力学。详细的讲一下，就是大概是什么？就大概
力学，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普通的课程，就是普通的力学讲，就再从就首先是预习了之后，然后讲更深一点的，比如说牛顿的一二三定律，然后还有就是吸引力。就是它不仅仅是就是什么重力，就像9.8对吧？9.8记什么每平方米，对，牛顿。然后它讲的是这个记是怎么来的，好像是有。已经不是好像了，我确实我都忘了很多了。然后有一个很长很大的公式，当时我都没有想到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来的， 然后还有讲到就是波长波短，然后跟 wavelength 有关系， wave function、
哦、
然后还有 elastic， 就是也是跟速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相当于是整合了一下普通和往更深的地方发展了一下。
哇，这个其实上讲的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啊， Peter 讲这么多力学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一些化学啊物理啊之类的，大家如果在高中修完的话其实也是大有注意的。很多时候像一些像 Peter 现在就是他希望申请的一些 CSE 啊之类的专业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他的 prereqs 里面都有物理化学，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心有力而且有这种兴趣爱好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建议大家能够在高中的时候能学修完嘛，对吧。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些物理啊化学，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课程，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修过这门课程，就是经济课程。那 Sam 其实我记得你刚刚有说你其实本来想上大学的时候想申请经济专业，对吧。那你觉得 AP 就是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区别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两门课程吗？
对，这是完全不太一样两门课程，因为在华大也是2020-2021嘛，对，完全不同的两门课程。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是市场的规律啊，就是我们所谓 market， 就是供需关系也好啊，市场弹性也好，以及我们所谓各种各样的就是市场的一些结构，比如说垄断啊，叫 oligopoly 啊， monopoly 啊， perfect competition， 这些就是这些市场上的行为。但是宏观经济其实我们讲的更多是一些就所以我们比较熟悉叫宏观调控，就是说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政府一些财政政策也好，以及一些国债也好的 bond， 对吧，其实讲的是更多是一个更宏观一点的政策。但是宏观经济当中就很少会有一些对市场的分析，所以但这两个完全是联系在一起，因为是有政策才有你市场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课呢怎么说，就是如果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就其实我们未来到以后我们都会挣钱，对吧，我们都会去做投资，对吧，你要挣钱你要去做投资，那你必须就得懂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实用的话题，因为像 Peter 都已经修了这个微观经济，对吧，你 Peter 修过这个华大修过艺考这个，
对
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一个是很实用，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是就是在文科上面，就是如果你要想就但凡你要考个 MBA， 对吧，以后想当个高管，对吧，你要管个公司，因为我们以后就都会管一些不同的企业，不管是就是说不管你是从 design 也好，到你的这个整个你的 CIC 的 project， 就 PM 就是 project manager 也好，或到我这儿的就是讲 finance， 或者甚至做 HR 也好，就是我们都会接触到这些市场上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就懂一些经济其实也是蛮好的。
哇，看来这么说经济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啊，不只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刚刚你说的一个概念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
那其实上你刚刚说到分析一些市场的一些趋势啊之类的，肯定会用到数据吧。
对。
那如果跟 AP 就是说微积分是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是这样啊，就是说有关联，这个关联这个点非常好啊，这个点非常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学，就是我们所谓的 AP 微积分，我们讲的 marginal revenue marginal cost， 对吧，那我们怎么从 total cost 的到 marginal cost 就从总价值到边际价值的时候用的就是导数，就用的就是 derivative， 然后我们从 marginal cost 从边际价值到总价值的时候用的就是 integral， 用的就是积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跟 stats 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从 stats 当中其实大家都知道看股票那个走势图，因为我是做财经节目的，我是财经新闻编辑，所以看那股票走势图每次看都很亲切，所以每次一看就是那个因为我学过统计，所以你知道数据分析，所以你一下你能看到这就是那个最高点最低点，你有把 outlier 所有的 margin variable 的 outlier 去掉以后，你一分 quartile， 对吧，这就是统计，对吧，
对，没想到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都是互相连接的。
对，看来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非常非常多各个种类的一些 AP 课程，那有没有大家觉得一些特别还有一些其他有没有热门的一些 AP 课程，比如说我知道的我很多同学都修的一些 AP 心理课。
对， psychology 其实因为华大，其实我们华大也有很多 psychology， 但是其实 AP psychology 就是因为我修过一两节，但是后来那课我就 drop 了，因为就是当时太忙。心理课其实挺有用的，但是它研究很多就是那些 neural 的一些 impulse， 一些神经脉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但是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可能更喜欢经济，所以当时就把这个课 drop， 但是肯定是鼓励大家去试一试的。
对，看来喜欢还是最重要的。
对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在修 AP 物理啊化学这些比较课业很繁重又有很多一些什么实验要做的课程，他们可能就选择了一些 AP 心理来中和一下。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一些关于 AP 课程的一些事情，包括刚刚从文科方面的英语啊政治啊还有一些历史，到后面物理化学微积分甚至还有经济心理课。我觉得 AP 课程种类实际上是非常繁多的，但是呢 包括刚刚 Sam 提到的说一定要看一下这些课程的一些详细的介绍、
嗯、
你要了解一下这个课程到底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其实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而且时间安排上面呢也比较合理的课程来完成。如果说一定程度上能在大学之前修完了一定程度上的一些 AP 课程的话呢，还是一个省钱又省心的一个过程啊。
对，其实刚才皮特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这个萝卜白菜，但是呢，我要喜欢西红柿怎么办？是吧？所以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要，不管是萝卜白菜还是西红柿啊，所以大家就是要选择自己最适合那个。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 AP 的这个干货啊，以及很多花絮。那么，我们就以我们节目以往的这个优良传统，再次以宏观的角度看一看这些问题。哎，我喜欢宏观经济，所以我们再以宏观角度看一下啊。其实啊，我非常好奇，就是说，其实大家就学了很多 AP 考试，也经历了很多这种 AP 的所谓的涅槃吧，所谓的磨难吧，对吧？虽然风雨之后都见了彩虹，那么就是我想先问问 Sherry， 就是你在整个学这些 AP 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收获吗？
我其实很感谢我们老师一个教课方式，特别是 AP 英文课，那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门 AP 课程，因为当时老师会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不是有一些 assigned readings 吗？读完了以后我们第二天会分小组讨论，这个讨论过程中其实给了我很多跟一些 local students 本地学生交流的一些机会，我交到了不少的朋友，这一点挺好玩的，没想到一个 AP 这样一个好像类似于应试课程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还能交到不少朋友，而且我其实乐在其中，很享受，所以说喜欢上了这样一门课程，而且就是交到了很多朋友，实际上是我收获了很多东西，包括喜欢这门课程也让我更加喜欢英文了，更加喜欢这种阅读啊、理解啊，包括写作方面的事情。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 Sherry 的这个就是人缘很好啊，在 AP 课上都能交朋友啊。我记得其实因为我交朋友的方式，其实要不然就是大家一块儿就做社团、学生会，然后行运动队、乐队啊，这是我认识朋友这主要的途径。但是我没想到 Sherry 在 AP 课上还能介绍这个跟自己非常好朋友，真的很难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 TBA 的这个公关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所以就非常非常厉害啊。那么 Peter 呢？
我的话，我觉得这个收获嘛，当然就是提前是一种高强度学习环境与压力啦，然后还有就是将自己从高中生的那种心态转换一下，留给自己一些准备变成大学生的那种 buffer 缓冲板之类的，嗯，对，这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还有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学了这些课之外，让我更喜欢这些课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学的越深，你就越喜欢它。
不是 Peter， 你这个啊，美其名曰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然后用另外一种话说，就是说被虐的就这么爽吗？被虐的就这么爽吗？
被你发现了！
哎呦我的天哪！最后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听到，就是说被自己被 AP 课虐完以后就爱上了他。这个 have chemistry， right？ literally have chemistry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搞笑啊，就这个梗，我觉得我们后面一定就是每期节目都 cue 一下这个梗，太有意思了，因为就竟然被虐的后来就爱上他，太有意思了啊。其实那么我觉得啊，就是一直实际上对 Peter 被虐这么惨之后呢，有这么一个乐观心情，我非常的欣慰。但是其实我认为 AP 课还是一个就是挑战自己极限的选择，那么 Sherry 认为呢？
我觉得其实是的，不只是 AP 课程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上 AP 课程 AP 英文课程之前的那一节 AP 英文课，哦，不是 AP 英文课，是普通的英文课，那个老师实际上是我们学校最严格的一位老师。不过但是呢，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写作之类的，他其实把我逼到了一个极限，就说你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把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去给他钻研好。写作文，即使是写作文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只是数学需要精益求精，我觉得其实阅读啊、理解啊、英文也需要精益求精，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逻辑思维，包括一些优美的文笔吧，去让整一个文章看起来非常的连贯通畅，而且就是有美感。这其实他帮我打下良好基础以后，我上 AP 课程的时候更加顺畅了一点点，但 AP 课程依旧很难。我觉得老师就是特别是在我们辩论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创造了一种非常紧迫的环境，就是你必须得在一分钟之内、两分钟之内、三分钟之内，对方辩友回答完问题以后马上的就上来把他的那个就是打压下去，
压住，对，
对，压住他。这个时候你脑子运转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就跟那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广告里面一些，对对对对，那里面一样，我有一种紧迫感，但是也其实是迫使了我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
其实你当时那个上那些特别严格英文老师课的时候，之前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后悔说，哎呦，我怎么没看 Read My Professor 呢？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我有点后悔，不过后面爱上了他。
这第二个，第二个被听完以后，这个爱上这门课啊，这个是真的是今天我非常的意外啊。其实我觉得补两点，一个就刚才我就是没有看 Read My Professor， 然后第二就是我很能感受到辩论的时候，老师一边咆哮一边在Sherry说，压住他，压住他。有什么感觉？
对，不能输，不能输。
对，这个不能输，给点力不能输，对吧？我们面对神一样对手，但是我们也是神一样的队友，对吧？
对。
哎呀，这个是非常有意思。那么 Peter 呢？
我怎么感觉 Sam 今天力所我们两个有点厉害呀？感觉我们两个好像精神患者，居然这么难的事情，我们还觉得很痛快。但其实我觉得倒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不是说我们被虐得很爽。我倒觉得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些课难度非常大，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成功的拿下这些难的课，自己的自信心会大增，对吧？所以说面对以后的困难就更加坚信自己能做好，然后也更加游刃有余。所以说这就是这种我虐你千百遍你却待我如初恋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能激发我们潜能的这一种，对，这种课程吧。我觉得
你刚才那段话总结俩字啊，征服，是吧？
对对对，
对吧？然后就这样就被征服了，对吧？那就听过那首歌没有？
就这样被你征服。
对，是吧 ？Peter 被征服了。哎呀，看来 Peter 还是个非常好征服的啊！希望你就是在学业当中，还有其他的人生当中，就是找到那个最后被征服你那个人，好不好？是吧？所以就 Peter 就真的是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课，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很 serious 的 AP 课程联想那么多有趣的话题啊！这些我们这些，其实我们现在这是我们逍遥栏目的特点。就从一个很 serious 的主题，每次都聊完以后，变成三个，不管主持人还是嘉宾，都变成了相声选手，对吧？都变成说相声了，所以我觉得好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自己极限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既不是像 Peter 说的征服哈，也不是说像就像 Sherry 讲的，就是说那么就是那种可能就严格的提升自己。其实我认为跟征服有点像，就是成就感。因为我是一个就做事儿，我是一个很讲究荣誉的人，就是我希望我做这个事情被 recognize，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会变成一个更强的自己。但其实我觉得我学 AP 的时候，就是那么也是四五门课吧，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最后我发现了真正最难战胜是自己。当时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次，尤其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就可能就这课我真的就是上不下去了。就这课哥们儿真不行了，就这种感觉。但是最后旁边的同学就来一句，北京爷们儿不能倒下，对吧？然后最后当时就我最后我就想，就是哎，对啊，咱这爷们儿不能倒下啊，然后就得是拼一把。所以我觉得就是正是这种决定的就是拼一把的时候，就是不光是我在学习上，其实也在做电台节目的时候，就是每次看这节目主题，就是这节目我真不知道怎么策划了，真不行，不干了。但最后一想，不行，我要把它干了，我把这节目做完了，做成功，那我就厉害了。那我就真的就是觉得提升自己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学 AP 的过程是战胜自己的过程，就是把自己永远就是把旧的那个自己打破，然后把重塑成一个新的自己。实际上，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感受。 那其实现在节目只剩就不到四分钟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回到我们一真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说 AP 课程和大学之间的关系。那首先我想问一问 Peter 啊，就是说你觉得就通过考大量的 AP 课程能够提前从大学毕业，这一点你怎么看？
这句话对吧，还是那老话，见仁见智。来，还是说正反两面都说一下吧。早毕业的话，我就觉得就可以提早工作，提早升研究生，越早的进入社会的话，肯定能积攒更多的经历，丰富自己的阅历，对吧？是，然后这些财富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为对我来说，作为学生的时间是更是无价的。大学生活一共最多就四年，我当然也想好好享受这美好的大学生活呢，对吧？参加社团活动，交到更多的朋友，做一些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存在于我们这个阶段，存在于成熟与幼稚之间的阶段，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目标，第一次打些工，学了开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对吧，经历都历历在目，我觉得有很多珍贵的回忆。所以我觉得 AP 课肯定是学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我不建议去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毕竟物极必反，对吧？平衡 AP 与普通课程，大学因为大学总归会学到这些 AP 课程的，所以说与其是花太多时间毁了自己的高中，还不如在大学的时候加把劲，然后更好的学，把这些东西学得更精更深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希望大家是把 AP 当成一个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的跳板，而不要注入过多的精力与时间。
不是那个这样啊 Peter， 我明天在华大给你开个 panel 吧，好吧？对，我明天跟华大那几个这个华人社团讲一下，就是吧，在咱们这给他赞助一个 panel 好吧？就你上去上去讲吧，对对，你越来越励志了啊！我觉得就是下次你可以就是主持人了解一下，主持人这个工作了解一下啊，或者 keynote speaker 这个工作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 Peter 他说的这个啊，而且他现在回答是越来越官方，越像一个公众人物的回答方式了，永远把话都说的特别远，然后不得罪人，让我这主持人挑不出刺儿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啊，下次我估计我得就是再把这问题弄得刁钻一点。那么 Sherry 呢？ Sherry 对于这个就是提前修很多 AP 课程，提前从大学毕业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其实自己是那种比较爱尝试的一个人，包括我修了不同种类的 AP 课程也是如此。我其实为什么一直在尝试呢？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提前两年毕业，我可能以后就是一个更加优秀更加成功的人，而是说我知道什么时候毕业是对于我来说合适的时候。那个合适的时间呢，就是要我们自己不断去探索，不断去掌握的。包括修 AP 课程一样，我不能只是单纯的因为我要修 AP 课而去修 AP 课程，而是说我知道修我们这门课程以后可能是我喜欢的，但也可能是说对我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帮助的。所以说到底修不修真的取决于我自己，取决于你到底觉得我适不适合，我喜不喜欢。
对，还是回到我刚才说那句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是有人偏偏选西红柿是吧，这事儿就比较难了。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说自己是萝卜太辣还是西红柿太酸还是白菜太硬啊，这事儿自己来想一想。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其实真正选择权在大家手里，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点点我们自己的经验来作为一个借鉴。哎呀，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没想到从一开始那么 serious 那么严谨的一个 AP 话题最后到后边就聊开了啊，一看现在这节目已经马上就快接近尾声了。那么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这是我们美国高中这个讲留学的时候的这个尾声了，就讲学习的时候的尾声。哎呀，这个我们用了六期的时间讲完了所有这些文科理科选课等于这么多这个课程。下期节目我们讲的是什么呢？高中的社团、体育队、运动队、乐队，哎，我们逐渐的从这个好好学习过渡到吃喝玩乐啊，但是我觉得吃喝玩乐我们会更加的精彩。好的，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